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2000年得法，当时16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修炼路程、所悟以及正在修炼中的事情。一、规划我的求学和工作，更好地证实大法。由于得法较早，所以我能够根据大法和正法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大学期间，我学习新闻专业，因为我知道可以运用那些专业技巧来讲清真相。大学毕业后，我曾在三家常人电视台工作，担任摄影师。在这期间，我提高了新闻专业技能，这样我可以为新唐人提供培训。但是，在常人媒体工作，有时会非常郁闷。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报道谋杀案，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那些想写出耸人听闻的悲剧的记者一起，泡在不安全的社区里，这让我消沉，变得非常沮丧，我感到孤单，同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我的这种想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而且常人化。我现在理解，既然自己没修好，没有真正的善，所以我被更多的派去报道谋杀案，因为旧势力要我对那些受害人更有善心。理智上，我知道我需要对那些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和贫困的人抱有同情心，但是我没修出达到修炼人标准的善，去付诸行动。师父说，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由于没能修出达到标准的善，我留下了很多遗憾。我感到自己就像个受害者，而不是将磨难珍视做机会，让自己更进一步达到法的标准。参加大组学法、小组学法，以及来自很多同修的支持，支撑着我走过了这一困难时期。在这困难的环境中工作期间，我加入了华盛顿 DC 的一个记者机构，我花了很多时间同这里的人建立联系。后来，这个机构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华盛顿的一个工作机会可能会适合我。我申请了这份工作，进行了面试，面试非常顺利。我被告知很快会得到回音，不过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在大量的学法和努力向内找自己之后，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也没关系，如果那份工作是我的，那么师父会安排让我得到这份工作的。我需要放下求的心，不要执着，让事情随其自然。在观念发生变化后，很快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于是我搬到了华盛顿 DC。 在这里我开始了新的讲真相项目。二、深入社会。我开始在刚才提到的那个记者机构活跃起来，我组织和军方、政府以及世界领导人有关的高规格的活动。此外，我参加了一个民宿的网络群，由此超过20个国家的旅游者曾在我家住过。我接待的一些人后来去了华盛顿 DC 的大使馆和其他机构工作， 我也参加了美国外交官的俱乐部和机构。目前我是外国军官来华盛顿参加特殊训练项目的文化大使。通过这一项目，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军官结交成朋友，我由此拥有和他们讲真相的轻松环境。我花了很多时间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比如每年的赛马活动，我甚至为我带的朋友们买香槟酒。当然，他们都知道我并不喝酒，所以当他们对我越发感激时，也就是我向他们讲真相的时候了。他们会仔细地听。我也参加外交官的招待活动和需穿晚礼服的活动，甚至是一周一次的语言交流活动。在那里，我给几个中国人讲了真相。我相信遵守社会规范很重要，这样我们能够有机会遇到众生，救度他们。我有一位政界的常人朋友，非常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位朋友自发地向美国国会讲了很多真相，后来也帮助推动了国会的一个制止强摘器官的决议案。我带人去参加大法真相纪录片的放映会，带人去看神韵，我也带新老朋友来家里做客，为他们做饭。我家墙壁上悬挂着师父的论语和法轮图形，他们会向我询问这些，很自然的话题就被引到大法上了。人们说在我家感到了一种安静和纯净的能量。有时候我不告诉人们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华盛顿 DC 的人可能有很强的观念。有时我以第三方角度讲真相，说我在新唐人工作的时候了解到中共的恐怖行为，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怎么讲真相，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我在乎的是要符合人们的观念去讲真相，这样他们易于接受。我相信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很重要，不要害怕日复一日的和人们接触，去建立持久的、有意义的和长期的友谊和关系。即便我建立很多社会关系，有时我还是感到我没有修炼者的思想状态，只是完成了表面上的事情。正如师父所说，如果没有了修炼，大家想想，那就等于是常人在做好事。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发现当想着表面上取得的成绩时，我的自负心在膨胀，这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这和师父的要求相反。尽管如此，我理解我们不能害怕成为常人社会的一部分，担心自己可能被常人的观念或业力污染。师父说，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他的庙。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和常人社会隔离开，这就像是逃离开我们在其中修炼的庙一样，那里实际是整个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家庭磨难。我在四口之家长大，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的童年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父亲爱发脾气，并且抑郁。放学后，我常常害怕回家，这种恐惧促使我找寻修炼的宁静。我希望拥有一个由修炼者组成的幸福家庭。师父说，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师父还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我现在理解到自己当时想要拥有法轮功修炼者家庭那样的温暖。我希望获得安全感，不再厌恶我出生的家庭。 我执着于让师父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直到一年半以前经历了一场家庭磨难，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根本执着。在我开始修炼后，父亲受到了另外空间的干扰，我播放大法音乐时，父亲的身体马上会疼痛。母亲常常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当她闭上双眼聆听普渡音乐时，她看到一尊佛坐在金色的光芒里。几年前，父亲决定和母亲搬家去拉丁美洲。一年半前，父亲意外伤了自己，身体严重受伤。我连夜赶飞机，作为一名修炼者，我努力保持警醒，以超常的方式来看待事情。在机场等飞机时，我给几位同修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感到很难过。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感到难过，我希望自己像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样修炼过来。师父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见转法轮。但是我害怕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处理所有的家庭负担，而没有任何支持。第二天早上，我和母亲开车去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情况很严重。我在父亲的病床前读论语给他听，并发正念。我流着泪，用颤抖的声音给他读论语。我求师父善解，求师父让他转生，这样他能有机会在未来修炼。父亲原本知道法轮大法好。从早到晚，我一刻不停地和母亲在一起，尽最大努力保持冷静。哥哥和叔叔在几天之后赶到，他们来了之后，我变得非常情绪化，这是因为我开始有时间想自己和对所发生的事情做更深入的思考。当思考的更多时，我即便努力克制，但是泪水止不住的流，我失去了控制。但是我发现每当自己情绪化时，只要一发正念就会停止哭泣。我冷静地告诉自己，我不承认你就是你，离开我，否则你就会被消灭掉了。只要一这样想，我的思想状态马上就会改变，我变得冷静，不再哭泣。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我被旧势力迫害，因为情感的爆发在发正念后消失了。我相信旧势力利用我的父母造成一个巨大的磨难，让我去掉对家庭的感情执着。我对父母的感情不是爱，而是怨恨。父亲去世后，我又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和母亲待在一起。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当我告诉亲密的童年好友发生了什么事时，很多人说，我们爱你，埃里克。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止不住地哭泣。为什么一句我们爱你让我如此触动？或许我之前从未感到被爱，我仍有想要被爱的执着。我相信当我开始修炼时，我渴望拥有一个美好温暖的修炼人组成的家庭和师父的安全保护。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根本执着。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的话实在令我印象深刻，而且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我变得越来越清醒，我所经历的是一个考验，考验我是否能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真正去修炼。这个对家庭温暖和安全感的根本执着，还使我修炼停滞不前。因为我常没有安全感，我害怕深挖自己的执着，它也使我产生了让生活尽可能舒适和避免痛苦的观念。我理解作为修炼人应该珍惜磨难和心境的考验，因为这是师父为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安排的。师父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 我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的观念。我们唯一该做的就是把三件事放在首位，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有时我感到自己无法达到法的标准，但师父的讲法给我力量。敢于到人这儿来的，你就是勇士。神就是这么看的，这么复杂的环境，你敢来，你就是勇士。你能够走到正法中来，你能够走到救人这个队伍中来，甚至于能成为一个修炼的人，神看你就已经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让我们记住，对于宇宙的神来说，我们是勇敢和了不起的生命，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我们能够兑现我们的使命。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兑现师父所赋予的神圣责任。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9日的文章，我的修炼体会。本文是明慧法会文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从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借这次项目组开会的机会，与同修们交流几个修炼的小体会。学法，我修炼中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没有时间。我有一个全职的常人工作，特别是上下班开车，路上单程就要花一个小时，把有限的时间挤得更少了。不想浪费了这宝贵的两个小时，所以我在开车时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曾经有3个月的时间还能听得很专注。可是越到后来越难集中精神，每天把录音开着，听进去的却很少，听法成了走形式。我知道是自己的心不静，想突破，可是修得太差，这方面怎么想努力集中精神也集中不起来。一天听同修交流背法的心得，很受启发，很惭愧，修炼这么多年，转法轮我还没背下来过一遍，但是由于大量的通读，其实对转法轮中的文字已经很熟悉了。不知怎么的，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可以在开车时背法。和妻子提起，她也不置可否，毕竟开车还是需要专心，安全很重要。不管怎么样，我就先试一试，说不定能行呢。立刻就动手实施，先买一个简单的架子放手机，架子放在方向盘边上，这样不需要转头，眼睛一瞥就能看到屏幕，然后在手机上打开法轮大法网站上的转法轮，显示设置为读书方式，这样就准备就绪了。第一天从论语开始，第一讲以前背过，很熟悉了，一天就背下来了第一节，不但没有影响开车，而且因为头脑杂念少，开车反而更加清醒了。第一天的经历使我很受鼓舞，就这样坚持地背了下来。有时刚开始背的时候有阻碍，脑子不清醒，麻木，思想懒洋洋的不想动，十几分钟连一句话也没有背下来。我体会到这时绝不能偷懒放弃，要不急不躁，哪怕背下来一段也是成功。事实是，只要能开始背出几句，原本混沌的脑子就开始清醒，就能够一段接一段地背下去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要自己坚持，师父就在加持我们。我还理解到学法中碰到的阻力，往往是自己的宇宙中有需要同化的部分，从而造成阻力。突破了，就能使这部分宇宙同化大法，从而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 当然，这样的学法不能代替通读大法，所以每天我还坚持通读，增加学法后，在面对干扰时，心里的正念也在加强。工作，明慧网能在危机四伏的互联网中安全顺畅的运作，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之中。在明慧网的早期，我们就意识到互联网中的挑战。虽然我们身在海外，但互联网不分国界，中共的威胁就在我们的身边，小到发送带病毒的邮件，大到巨大流量企图搞倒我们的网站。面对中共这个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大黑客的各种攻击，如果不是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们根本就无法运作下去，完全是寸步难行。每次网站被攻击，相关技术人员都承受着直接的巨大的压力，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要快速的反应，长时间的坚持，还要保持心态上有条不紊，需要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对大法无比的信念。其他同修则无论早晚都坚持不停地发正念，保护大法弟子的这个平台。一次技术人员彻夜工作，顾不上学法发正念，压力极大。负责同修看到这样下去不行，当机立断叫停技术同修的工作，立即召集全小组同修一起学法一小时，在学法中补充能量，也给予技术同修正念上和信心上的支持，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每次事件过后，技术同修要坐下来进行反思，查找自己修炼的漏洞，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我们自己的空间场出现漏洞的时候，邪恶的干扰才有可能得逞一时。修炼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只有在修炼扎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效完成承担的责任。理解与宽容。我注意到，虽然我们修的同一部大法，同是大法弟子，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件事情该这样做还是该那样做，或者对一个道理的认识，不同背景、不同知识、不同角度，甚至不同的执着心，都可能导致看法上的差异。那么怎么样才能协调配合呢？我个人体悟，理解和宽容非常关键。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到自己提的问题被筛选下去了，不理解。师父说，当然，他们筛选的学员也是修炼的人，很可能把属于修炼中的重要问题也筛选出去了，是可能的。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理解，做筛选的同修是本着对法会负责的认真态度在做着筛选工作，但是由于我们还是修炼中的人，在三界中我们的智慧还很有限，甚至可以说是低能的，达不到神的那种大智慧，不能完全体会其他生命的思想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筛选决定不能达到十全十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个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做，谁又能保证能做得十全十美呢？如果真有人觉得自己能做到完美的程度，我想可能是没有理解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其实，在对待其他的事情上也有类似的道理。每一个同修的认识都是他在自己这一方面的认识，可能与我的认识相同，也可能和我的认识完全不同。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决策者，我希望自己能静下心来听听别人的观点。如果听到自己不认同的地方，也不要急于反驳，因为作为提建议的学员来讲，他主观上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所以才会讲出来。而当我一听别人的想法马上就否定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能真正理解他观点背后的内涵呢？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一个提供建议的学员，我希望自己能站在决策同修的角度上，尽量把我的想法表达清楚， 至于会不会被理解采纳，决策学员肯定会在为法负责的基点上做出他认为的最好的决定。但是修炼有时会很复杂，在正法时期修炼，既要守住自己的心性，又要对救人的项目负责任，在具体的权衡中，该进一步还是该退一步，往往不那么容易做决定。但是如果本着对大法负责，并且能放下自我，多想想别人，我想做出的决定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执着，配合整体发正念。唐山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7月13日。最近大陆还在敲门行动骚扰法轮功学员，根据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同修们通过与法对照，向内照，找到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拉出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人心，比如汉心、执着自我的心、指望常人的心、执着圆满的心等等。师父说，害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通过互相交流，我悟到师父正法已经到了尾声，邪恶为什么还敢大面积的迫害，主要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造成的。例如我还有隐藏很深的怕心，怕自己的身灵利益受到伤害，怕失去常人工作，失去平静的生活，怕被迫害等等。正因为我们有些同修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心，旧势力才有了迫害的理由，才招来了没完没了的敲门骚扰。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修掉这个怕心，不让旧势力再钻空子。有个同修说，我过去常想参加整体配合发正念，还不如自己多学点法，让自己从法中提高上来。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要提高一定是要在法上提高，在法上提高就得放下自我，做到无条件的配合整体。执着自我本身就不符合法，就是私。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只有放弃自我，那才是在法上提高，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就像五根手指握成拳头，捣毁邪恶，那才有力量，这才是师父所要的。有个同修说，我找到了我有盼望早日结束迫害、早日圆满的心。我修炼20多年了，在邪恶残酷迫害的环境下，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懈怠，不想吃苦，不想坚持，想求安逸，想要解脱，就盼望着早日圆满。这是多么肮脏的人心呢，我一定要修掉它，把心放在师父要的多救人上。有个同修说，我找到了我把结束迫害寄托在常人身上的心，至今还没有去干净。早年曾经把结束迫害寄托于某总理，结果旧势力把那个总理撤换下来，接着又寄托于下任协党党魁，结果旧势力把那个党魁弱化成做不了主的人，又没结束。现在又寄托于中共协党的总书记，结果他不但没有结束迫害，反而为了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又带领全体党员学马列主义、毛思想，维护着协党强权统治。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有指望常人结束迫害的心造成的，加重了迫害形势，阻碍了众生得救。有的同修悟道，在整体配合中，如果我们达不到无条件配合整体，
变成有条件的，除了效果就会打折扣。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时候，能把邪恶包围起来全部消灭，那力量多大呀。如果我们不参加，邪恶是不是就会从我们负责的空间场逃走，甚至会跑到我们的空间场上躲藏起来，那不就等于是在变相的保护邪恶吗？这正是旧势力所要的。如果我们的行为符合了旧势力，旧势力就会迫害我们，这也是招来迫害的原因之一。有的同修还悟道，师父的慈悲包容着宇宙中一切生命，特别那些曾经学过大法到现在还没走出来的人，师父到现在还在给他们机会，只要他现在还能坚定地说出我还练，师父就会管他。师父说，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早就已经把我们地狱除名了，到现在你还不悟，还想往地狱里钻，你多糊涂啊。机缘只有一次，机会也越来越少。曾经的同修们啊，醒醒吧，你可千万别把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啊，这可是万古机缘呢。大家通过交流向内找，从法上提高了认识，于是决定解体邪恶旧势力的迫害，给不明真相的众生讲清真相，使有缘得救的人得到救度。为此，我们地区除四个整点发正念之外，根据当前的形势，增加了晚上7:30到8:00，全区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全面清除解体邪恶旧势力以敲门行动来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整体配合中，大法弟子们用法做指导，主动配合整体。在各学法小组中，有的同修距离学法小组有20-30华里，但是他们表示有困难自己解决，保证7:30之前到达指定地点。学法点的同修也积极配合，说我没问题，常人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我要转变人的观念，配合整体，我一定提前做好准备，绝不耽误大家集体发正念。更可贵的是，有在家看孩子的同修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到时候我把孩子托付给旁人照顾，保证无条件的配合整体发正念。同修们的修炼、工作、生活环境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能放下自我，融入到整体配合的项目中来，这就是无条件的配合整体，这就是师父所要的。迫害虽然还在继续，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我们只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三件事同时做好，邪恶终将灭尽，有缘众生终将得救。愿我们早日看到师父满意的笑容。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删除流氓软件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在家里和家人交流如何对待删除微信和 QQ 以及苹果的云功能时，明确了编辑部通知删除和禁止使用这些软件，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大法弟子的人身安全和海外大法弟子的项目安全。仔细分析流氓软件后吓一跳，我们从来没有细想过，微信存在的安全隐患真是很大， QQ 等也是一样。以下分析给大家，请同修们引起重视。一、流氓软件的流氓程度。微信不只是像前几年那样监听语音和监控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存储，对想要监控的人员可以做到各种精准的分析，得到他们想要的各种信息。然而近一年时间，光微信软件开发的各种小程序都有很多，直接涉及到私人生活的各种隐私。一、开通微信导致手机号码暴露，精准定位地址。二、所谓购物方便导致个人银行账户密码暴露，购物常用地址暴露，家庭或公司的地址暴露。 三、所谓生活缴费方便导致煤气、燃气、水电费等导致家庭地址信息暴露。四、所谓交通方便导致乘坐公交、地铁、刷微信、滴滴打车等等长期或定期去的地方的交通路线暴露、时间点的规律暴露。五、关注的各类公众号如车来了、定制巴士等导致长期交通路线暴露。六、语音文字窃取、后台数据库的各种分析，分析个人的喜好特征，掌握的信息就更多。七、微信位置里的定位功能实时监控。八、微信购买车票暴露个人信息和行程时间等等。其实只要绑定微信软件的手机，手机上的操作及所有数据所涉及到的一切信息都可以掌握的，一点也不奇怪。给大家截取一段对话，请大家了解一下微信点滴监控后台情形及邪恶想要达到的目的。明慧网2017年2月10号，一次，同修给一个人讲大法真相，这个人明白了真相后说，小伙子，我给你说个事吧，我是电信科长，你们电话都是被监控的，你要注意呀。同修问，咋监控的？于是他给同修讲了监控的过程。公安和国安都和我们电信有业务联系，让我们在技术上给做监控系统，他们提供名单，哪些人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家人的名字，每个家人和练法轮功人的隶属关系，还有哪些人是经常联系的亲戚，做完系统后都在一条线上，就像一个个微信群一样近在眼底，只要你打电话，这条线上立即有灯闪，同时有短信一样的响声，立即显示出你的名字和接电话人的名字，你在哪个地方说了什么，上面看得一清二楚。电信立即把这个信息过到国保警察那边去了，它是同步的。现在呢更不一样了，公安那边有自己的网络了，监控你们就更方便了。明慧网2017年1月23号，近日有同修在派出所发现一份材料，大概是国保数据信息采集解析之类的，国保的这套信息收集系统非常完善，几乎是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比如被监控者的车牌号可通过调动车管所获取信息， QQ、 微信通过什么什么方式和渠道获得，这套信息系统标记着每个明面同修的被监控类别，什么省里一级、市级、片警、社区级等等，如果采集到指纹或者是证件照片，就把这些全部上传。微信还在不断地开发各种小程序，强制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所谓的方便建立联系，可以更加细致地窃取个人的资料和信息，仅绑定的银行账号和密码暴露，这个就有巨大的经济风险，一个流氓政党开发没有底线的流氓软件，是什么流氓事都做得出来的。二、迫害案例。微信监控导致的迫害案例很多。一、2018年4月10号晚上8点左右，天津南开区法轮功学员画家翟杰辉夫妇二人，东丽区铁城公寓女法轮功学员宋姐，家住天津南开区附近的李大姐，在天津西青区某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此次绑架跟同修之间建微信群、转发修炼文章和微信上交流被监控有关，连还没住的新房只因为在微信里发送过图片也被搜查了，出事后才提醒天津同修，加入同修组建微信群的请立即退出。二、2017年2月19号大陆综合消息，福建省厦门市几十位大法弟子因用微信群联系而被非法抓捕。三、各地出现的迫害案例中很多都加了这一句，警察随后又对他的微信和手机进行监控，网络警察是监控了网购和微信讲真相方面的个人信息，类似教训已经太多，一旦造成损失，后果不堪设想。之前已有类似的这方面安全问题的交流，请大家仔细看看，如说手机安全、车号及其他，就微信使用问题与同修交流，也谈注意手机安全，别让手机微信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 给做微信项目的学员的重要提醒等。三，我们该怎样做？针对这次编辑部提出的交流做法，针对不同环境的同修，建议如下，旨在交流，希望大家给出更好的建议，或觉得以下做法不合要求的，尽可能提。交流如何做得更好？一，家人联系手机微信，如删除家人联系用的微信，担心很多家里人不理解，其实也不会。在群里的微信号可以不退出和删除账号，我们只把个人手机上的微信软件卸载，对方能看到你的号，只是你不在线，联系没回复，所以也不会奇怪。就像你长期不上微信号一样，如果家人真找你问，可以找理由说没时间看这些，不爱关注微信，垃圾微信骗人信息太多，闹哄哄等，告诉对方有急事电话联系。这都是个人喜好问题，真的不用，习惯了还真没人找你微信聊天了。如果家人比较明白真相，可以告诉他们微信等流氓软件会窃听监控，所以作为大法弟子，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不再使用这些软件。二，工作用手机微信，就我本人现在公司工作，手机微信基本都是工作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群，领导同事都在微信里发文件交流工作需求，大文件通常会用 QQ 直接传递，或 QQ 邮箱收发邮件，都成了常态。近期公司又让装上了阿里的钉钉软件工作用，估计性质上大同小异，真要删除又担心公司不理解。还有同修是做业务的，客户都在微信群里，开始挺挠头，仔细想想还是要保证安全。个人做法仅供交流，把不必须的人员先全部删除清理掉，工作必要的联系人和群暂时保留，微信用单独的手机，可以摘电池的手机，只挂微信 QQ 之类的暂留使用，尽量在公司 WiFi 网用，不带回家。即使路上偶尔需要了解情况，户外临时打开，看完手机拔电池，我目前一直也是这样用的，这也是临时的。生活正常用手机，清理掉微信和 QQ 软件，恢复系统后正常使用，可以安装国外安全软件，逐步和家人朋友建立干净软件的联系，推荐给他们这样的好软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也可以逐渐说明流氓软件背后的各种不安全，也和同事朋友们特别强调说明有急事请电话联系。以往购物常用微信 QQ 等，这些习惯就赶紧戒掉吧。银行卡不要再绑定微信，银行卡密码最好更换一下。三，电脑上用的微信和 QQ 软件没啥讨论的，电脑系统必须重新安装再使用。电脑系统后台都留有流氓软件的毒素，单纯卸载软件是不够干净的。从要求删除微信和 QQ 等流氓软件的过程，我才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和这些流氓软件捆绑在一起了，导致现在删除后似乎生活有了很多的无奈和不便，几乎整个社会都是这个状态。我知道身边一个卖粮油的大哥，他们两口子做生意常年坚持不用微信，只收现金，坚持了很久就是不用，说不与流氓为伍。近期发现他们也开始用微信收款，然而上周派出所直接上门问他们要 QQ 号和车牌号。确实，如果让你和恶魔一起生活，真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微信和 QQ 背后邪恶生命的景象，以及邪恶这几年来搜集和整理的我们每个人个人及家庭的各种分析数据，我相信是很恐怖和震惊的事情，让你留你都不会留。所以为了个人和身边所有人的安全，尽快执行吧。我们不但自己不要用，还要向亲朋好友推荐好的软件，说明邪恶的目的。其实不只是微信 QQ， 在中国大陆的手机都存在根本的安全问题，国产软件包括 Android 的操作系统都是定制的，无法保障安全，所以要尽量卸载不是工作中必须的软件。同时做任何与修炼正师法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能带手机。希望同修参与交流，怎样做更合适。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